好，我们请 Jacky 帮我们放一下刚刚唱的那个《深处的呼求》那个歌词，大家也可以看一下米黄色的单张里面有歌词哈。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段经文呢，事实上是一首哀歌，悲哀的哀歌。那我们刚所唱的这个诗歌呢，深处的呼求呢，事实上是诗篇130篇所改写的，所以就是把诗篇的那个因为诗篇有本身它也是犹太人拿来唱诗的一个歌，然后把它改成我们现在我们中国人唱的一首诗歌。那个歌词里面呢说，主啊，我从深处向你呼求，求你聆听我的祈祷，我偏行几路让你失望难过，愿你侧耳听我的祷告。然后你会看到再看下一页，你会看到大概四段的歌词里面有三段是在哀歌的这个哀求的部分，到最后一段，我们请看到最后一段的时候，对这一段的时候呢，他说，主啊，黑夜漫漫我等候你，主啊，耐心等候黎明来临。然后这个是哀歌，不一定每次都有，但是在这里呢我们的诗歌的表达是在哀歌的到结尾的时候，就有点像这个怎么讲，在唱哀歌的时候呢，在唱诗篇的时候，有点像你坐在飞机上，你是飞机的那个这个机长，你碰到困难，你机头往下掉，在黑夜中那个机整台飞机往下飘。然后到了这个哀歌的最后，他说，求你怜悯施恩，使我歌唱乐歌，使人敬畏遵从你的名，整个机头往上抬。所以我们今天在看这个哀歌内容的时候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无论我们你现在在什么光景，或者你过去经历什么光景，无论你的风雨多大，你的机头往下掉，但是当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整个机头往上扬，使我歌唱乐歌。那我们请再看一下刚刚朱妈妈把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耶利米书15章15到21节里面，你会看到这个整个段落里面有很多哀歌，那个哀求的部分。那在这个里面呢第16节是很有趣的，在这个哀求中，它这个机头呢，这个往上扬的时候竟然是在中间。第16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神的话语是他心中的欢喜快乐。那在以西结书呢3章，那个神曾经跟以西结先知这样讲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然后呢，那个先知以西结开口就吃了这个书卷，然后就对人说，就对他说，人子啊，要吃我给你的书卷，充满你的肚腹。那以西结这样描写说，我吃了，口中觉得口中觉得其甜如蜜。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主日的时候，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状况，无论这个整个环境是怎么样的哀歌，但是神的话是我们，那个以西结书说其甜如蜜。然后你在其他的书卷里面更好玩，他说比蜜更甜，神的话比蜜更甜。所以我前面讲了老半天，你都知道我要做什么，我要请你们拥抱一下，因为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神的话语比蜜更甜，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拥抱。 我想在一般的世界的观念就觉得痛苦跟悲哀歌跟喜乐很难同时共存。但刚刚所读的这节经文就是很明显的看见，在这个一个先知耶利米在痛苦中喜乐，在喜乐中经历苦难，而这是很真实的状况。哦，那这段话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因为这一段话你感受了，你看通了，让他神的话进到你心里面，你就从无论你处在什么状况，你就能够从心里面涌出那个比蜜更甜的神的话语。我们继续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主，我们要向你承认，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之中，特别是在我们国义堂的弟兄姐妹中，你让我们饱经各式各样的困难艰难，但是以赛亚书就又应许说，主啊，你用艰难用困难给我们当饼当水，但是你却是我们的教师，要向我们指出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主啊，有很多时候我们就像耶利米先知一样，我们会对你有怀疑，我们会对你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你。但是主啊，你借着耶利米先知他心里面的挣扎，指出一条路，让我们在面对诸般的困难挑战的时候，特别是在这个末世后面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像诗篇130篇，我们从深处向你呼求的时候，我们会经历那欢唱的乐歌来到你面前。求主今天帮助我们，奉主的圣名求，阿们。1979年的时候，有一个牧师叫 David Paulson， 他有一天他遇见了一个70岁的老人家，这70岁的老人家叫阿门。那这个老人家呢，就他碰到他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呢，他心中充满了怒气，而且那个怒气呢，不是那种一般的怒气。他这样描述说 ：“His white hatred had driven him into madness and raving。”他那个怒气是像狂野一样，狂野的怒气搞得他疯疯癫癫的。那这牧师就很好奇，说这个老人家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呢？哦，原来他在他小时候经历一个很刻骨铭心的经历。他是从 Armenia 这个国家来的。最近有部电影叫做 The Promise， 事实上就是在演1915年到1916年土耳其帝国叫 Ottoman， 然后当时侵入了 Armenia， 当时 Armenia 快有200万人口，他在那里进行150万人的大屠杀。当时这个阿门这个老人家，当时他是小孩子，他是这样描述他所经历的状况。他说他记得他的妈妈还有其他教会的姐妹，他们在神的圣殿里面向神呼求，从深处呼求，求主拯救他们性命。但是当奥特曼那些士兵跑进教堂的时候，就把他们屠杀了。上帝对阿门来讲，上帝没有完成保护他子民的责任，所以他从年轻的时候到70几岁，一生对上帝有很深的怒气。我们来到教会里面， 啊，特别是我们这一个国语堂的弟兄姐妹，很多弟兄姐妹，你的经历比我多得多，比我们这五十几岁人多得多。你经历过整个大时代的苦难，然后来到美国之后，感受到神的怜悯。请问，从神的怜悯，从神的话里面，你如何去看过去大时代经历的那个苦难？如果你是阿们，后来你信耶稣了，你怎么回头去看那个大时代的那那么深的一个苦难？在我们中间，如果你不是年龄没有那么大，你没有经历过那个大时代的苦难，你在现代的这个社会人际关系里面，你也经历了，你也吃了不少苦头。我碰到好几位在国内，他说：“苏牧师，我没做错什么事情，他们把我关到监狱里面去，我恨他们，我气他们。”当你来到教会，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如何去看过去这段历史？所以我们今天待会在看那个耶利米书的时候，这一段呢，那个你用心去看，那个那神的话也是很震撼的，因为那个也是耶利米在这时候写这个十五章的时候呢，他事实上是在中间。耶利米他面对他整个服事过程大概五十年，所以大概很可能是十几岁、十五岁、二十岁，然后到这个后面的时候就快六七十岁，所以他是在半场休息的阶段，前面大概走了二十几年，后面还有二十几年，然后在半场休息的时候，我们就有点像那个所有的球赛一样，那半场休息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调整的时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调整好，你下半场都输了。所以在这时候呢，我们看到整个耶利米哀歌里面，耶利米的这一段的哀歌里面，我们看到它里面出现了一个裂痕，出现生命的一个很深的裂痕，他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过去的被逼迫的事情，而且事实上他还要面对后面一个大时代的苦难，因为到后面五十年之后，那个耶利米，神借着耶利米所预测的那个整个以色列国的苦难就来临了，这整个国家就灭亡了。所以我们在看耶利米书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要把它看得很远，就是说哇，那是两千多年前的事情，那个神的话是穿越时空，但神的话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它翻搅着滚着。我们两个礼拜前说像葱油饼一样，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翻啊爪啊翻啊搅啊。我说那个我帮忙煮葱油饼，然后你们都是大厨，后来就有人真的把所谓真的葱油饼秀给我看，说什么叫做葱油饼。但是当我们这样翻来覆去翻来覆去的时候呢，你会看见神把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定在他的宝血里面。而这段的哀歌十五节到二十一节呢，对不起，我又想到另外一道菜哈。这整个哀歌呢看起来就是有点酸，有酸味，但是呢那我们在仔细读的时候，那整个哀歌的酸味里面呢，它里面有甜如蜜。所以我想到什么呢，想到前一阵子在以马内利团契，他们有人吃了点心，后来大家没吃的，后来我带回家吃了，就是日本长崎的蜂蜜蛋糕。我们的生命里面呢就有很多地方很惆怅，很忧愁，很多困难，但神在我们的这个生命里的哀歌里面呢，他放一个乐歌。哀歌跟乐歌事实上是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刚刚讲说那个老人家阿们呢，因为他生命里面没有圣经神的话这种哀歌去转调整他的生命，所以他生命就停留在那个阶段。在我们往下看那个耶利米书之前呢， 我们也想看一下，那现代的人，现代人他们面对他的苦难的时候，他们用什么方式去调整？好，我们请 Jacky 放一下，放一下那个这首歌呢叫《平凡之路》，我想可能不见得很多人看过哈。那你可以看一下那歌词哈。那这首歌也是所谓的一个哀歌，但是它跟圣经的哀歌是不大一样，但是它也是在人在经历困难苦难的时候，他也是尝试用一首歌来表达，然后把他的想办法把人的生命往上扬。但是呢，你看了之后你就发现好像不大一样。这是韩寒写的歌哈，韩国的韩，寒冷的寒。徘徊着在路上，你要走嘛？易碎着，骄傲着，那城也是我的模样。沸腾着，不安的，你要去哪吗？谜一样的沉默的故事，你真的在听吗？我们看下一个。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越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个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前面那三段，我想我们在特别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国语堂去，你经历过人山人海，你曾经拥过一切，也曾经经历过转眼如烟飘去，你曾经失望、失落、失去所有的方向。但是问题来了，他说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头晕了。平凡是什么意思？我们再往下看，在下一页。当你仍然在幻想你的明天它会更好还是更烂，对我来讲是另一天。下一页。我曾经毁了我所有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想我曾经坠入于无边的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着，也笑着，平凡着。请看下一页。要向前走，就这么走，就算被给过，被夺过，就算会错过，就算会再下一页。我们差不多是这样。好，这个是现代人写的这个所谓的哀歌。那你去看现代人，他的面对他的那个困难、悲哀、绝望的时候呢，在这样的歌里面，他在做什么事情？他在找一个对象对话。但那你那个对话的对象是什么呢？他用两个字“平凡”来当对话的对象。看这样的歌，有很多时候我们有感受，因为他讲的一些很多起伏是有感受。但是，一碰到他的对象是平凡的时候，我们就木然了，就没办法解释。所以，很明显的，即使是现代的一个现代人，他所写的一个所谓哀歌呢，这类型的哀歌呢，他的最大的困难，他是没有对象。当你哀歌没有对象的时候，那真的是掉到无底的黑渊。那现在我们转过来，我们来看耶利米书这一段，那它有什么不同呢？耶利米书十五章第十五节，第一句话就震撼人心。耶利米在，如果你看前后文，其实耶利米写这段的经文前后是很黑暗的。他神让他预先看到，这第十五章的前面他说即使有摩西和撒母耳在我面前代求，我也不顾惜这个百姓。然后第二节说，定为死亡的必为死亡，定为刀杀必遭刀杀，定为饥荒的必遭饥荒。就是整个耶利米的那个时代，他神是在预测那个黑暗即将来临，然后他今天进入那个黑暗，然后不在黑暗还没来临的时候，神其实一直派耶利米做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跟当时的百姓讲说，你要跟你的仇敌投降。那什么叫仇敌投降？从我们历史背景来讲，就是你做汉奸走狗嘛，你怎么可以跟你的仇敌投降？你要跟你仇敌对抗。所以耶利米的一生五十年是
是极度的黑暗，他在这个黑暗里面，他在这个痛苦里面，他绝望着，失望着，他怎么去面对？十五节，耶和华，你是知道的。其实这第一句话就打得很深。当我们在绝望、在困难、在这个生命起伏很痛苦的时候，你在谷底的时候，你有对象的，你的对象、你的对话就是，无论你再怎么样的谷底，说耶和华，你是知道的，知道什么？求你纪念我，眷顾我。纪念眷顾，就整个十五节到二十一节，它整段的哀歌，它是一个纪念。什么叫纪念？就是让我去看过去我经历什么事情，我当时如何被翻转过来，然后这整块的生命的经历，我们刚刚讲说像长期的蜂蜜蛋糕，整块的生命经历里面，我可能要解释一下长期的蜂蜜蛋糕为什么跟它连在一起。长期蜂蜜蛋糕有时候它需要烤三次的，葱油饼要翻好几次，一般的蛋糕不会烤三次。为什么它要烤三次？因为它要让蜂蜜的那个甜如蜜的，比蜜更甜的那个滋味渗透到蛋糕里面去。但是你烤一次的时候烤太快就烤焦了，所以你要分三次烤，有时候甚至要隔水烫。我还是理论派，不要下，待会不要问我说这个怎么做，我是做不出来的。但是呢，我就看那个烤的过程。所以你看那个耶利米的一生，当你在读耶利米颂的时候，你去读那个就是你的一生啊，那个不是别人啊。你读圣经的时候，那不是别人，那就是你啊。你在那个长期的蜂蜜蛋糕里面，那个烤的过程里面，所以他在整个黑暗的这个时代里面，他说：“耶和华，你是知道的，求你纪念我，眷顾我。”请问，在圣经里面，另外哪一个人曾经讲这一次这样的话呢？那个是到了后面耶利米这个整个国家被掳70年之后，到满了70年，那个在仇敌巴比伦王里面呢，王敢激动巴比伦差遣被掳的犹太人，有一个名字叫尼西米，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城墙。那重建城墙的时候呢，他就碰到很多拦阻、很多仇敌的搅扰，那仇敌就威吓他，威胁他的生命。那当时呢，那个尼西米呢，他碰到别人对他的威吓的时候呢，他就这样讲一句话。其实这句话是我们生命里面的哀歌，是真的是需要我们贴切去学的。当别人对你威胁，给你很大压力的时候，你要跟神这样祷告说：“主啊，你是知道的，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的正直，也求你纪念他们那些恶人。”意思就是求神注意看他们所做的事情。好，我们回到耶利米哀歌，说：“求你纪念我，眷顾我。”再过来是什么呢？他说：“那叫向我逼迫的人为我报仇，不要向他们忍怒取我的性命。要知道我是为你的缘故受了凌辱。”然后第十六节其实是跟第十五节这一段是整个连在一起的，我可能就要一起我们整块接起来一起看。向逼迫人为我报仇，那这诗篇很多。那每次我们读到这一段这样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拿来应用。那诗篇很多啊，那有人这样逼迫我，嘿，我用诗篇，用耶利米，我求神，靠着神的名咒诅他们，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诗篇是有这样的诗歌没错，耶利米也这样的诗歌没错，但是你可能要到时候整段看。这个就是你看到一个这个整个我们生命过程，这样蜂蜜蛋糕这样被烤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感受到的是什么？是苦味、焦味，是那个酸味。但是神怎么把我们烤进那个蜂蜜里面去呢？怎么烤进他的蜂蜜里面去呢？就是其实神没有停留在这里， 待会我们看慢慢看到那个蜂蜜的滋味。神其实 的那个慈爱呢，是远远超过我们。当我们看到仇敌的时候，我们通常我们出发点就是很深的自以为意，他都错我都错，他所以他该死。但是当你越靠近这个哀歌里面的时候，你会看见他都错，他错我也有错，我们都该死，我们都是受怜悯的。我们求神伸张公义没有错，但是 请注意看一件事情，他这个耶利米在这里是求神报仇，而不是说我自己来报仇。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当我们碰到压力，碰到困难，特别仇敌的压迫的时候，我们对第一个反应是我自己要动手，我自己动手，我自以为意，我的恶，我的罪就从我生命里面涌出来，那个蜂蜜蛋糕是做不成了，没蜂蜜了。耶利米在这里说，求你向我逼迫我的人为我报仇，不要忍怒取我的性命，就是你不要止住你的怒气，你该发怒的时候就要发怒，因为我是为你的缘故被凌辱。那十六节呢，有一点不同的翻译，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他这样说，耶和华你是知道我的，然后讲万军之耶和华，那个整他看见的不是一个很大的仇敌，整个黑暗的时代，他看见的是比这个黑暗时代更大的一个万军之耶和华。我得着你的话语，就当食物吃的啊。我们如果看那个有的和合本的话，你注意看哈，那个得着你的话语当食物吃的，那是点点点，意思就是说原文不一定有这一句话。吃了，这个吃了呢啊，有一个不同的圣经的解释是，就是神啊，我得了你的话语。他得了什么话语呢？就是当时耶利米在年轻的时候，耶利米书一章被呼召的时候，他碰到很多困难，他说很多困难，然后神在这给他一个应许，在第一章第十七节说，你不要在他面前惊惶，免得我死你也不在我面前惊惶，然后你必成为坚城铜墙铁柱，你不要怕他们，他们不能胜你，我必拯救你与你同在。这个就是他神 他领受这样的话，领受了一个铜墙铁壁的应许。然后这个吃了的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因为神你应许我是铜墙铁壁，然后他们是逼迫我的人，所以你是公义的，所以你就把它消灭了。消灭了之后，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喜乐快乐，因为我是称你为名下人，因为我是属于你的。弟兄姐妹，这个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那里面有一个假设的，就是神啊，你是公义的，因为你是公义，而且你是讲话算话的，你说我要成为铜墙铁壁，所以你就把他们毁了吧，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说实在话，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耶利米还没有真的被神烤成酿成那个长期蛋糕里面的蜂蜜，这个还不够甜，甜的还在后面。因为耶利米在这时候是要有点等耶和华你审判我的敌人之后，你的话才会成为我心里面的蜂蜜。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这不够的，因为神他的审判，他有他的主权，他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接着看，有着这个背景之后呢，然后看十七节跟十八节是整个连在一起的。十七节说，我没有坐在宴乐人的会中，没有欢乐，我因你的感动啊，那个他上面原文那个圣经会写说，原文写说手独自静坐，因为你使我满心愤恨。前面讲神啊，你要出手啊，然后后面讲上帝，因为你的手我独自静坐。这个独自静坐，我们的中文翻译是很有意思的，独自静坐还是比较 文就比较优雅一点，他的真正的意思是我孤独的坐着，我孤立而隔绝的，与人隔绝，与世隔绝的坐着住着，用两个字，现在的术语叫独居。当你在读这个时候呢，你今天回去如果有机会让那这个这一段的话语深入掉到你的海里面，你会发现这不是耶利米他单独的一个经验，这个是几乎是每一个基督徒他生命所走过的经验。请问你有多少次的几率你是孤独的，你是独自坐的，我们再深入翻一点，你是孤独的隔绝的安静的坐在那里住在那里，旁边没有人。但是我们要看上下文，他说我是因着神的手，而且你因，而且是因着你使我满心愤恨。这个讲到他整个时代的背景，为什么他人家喝喜酒他不能去，甚至人家葬礼他也不能去，还有到第十六章的时候你仔细看，他也不能结婚，他也不能生孩子。我们现代的时代对一个单身的人是很礼遇的，大家都很接受，但是在当时的犹太人社会，你不参加喜宴，你不参加葬礼，你不结婚不生孩子，你是社会里面少数里面的少数，那种孤寂是非常深的。但是不仅如此，他说因你使我满心愤恨，那个愤恨事实上是你长前后文再看，就是那个整个时代的黑暗是因为人不愿意去敬拜耶和华而敬拜别神的时候，神因着人的这样的一个悖逆跟淫乱呢产生的震怒，而这个震怒呢事实上要透过耶利米的一生他的一点一滴整个表达出来，所以他那个愤恨呢就远远超过他个人的一个恨。我们刚刚一开始讲那个七十岁老人家阿门，他那个狂他那个狂恨其实那不够的。耶利米在这里是那个神的震怒，所以你看到这个耶利米的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看见什么，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另外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耶稣。耶稣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所承受的不就是满心的愤恨吗？那个被神的震怒整个倾倒在他的这个一个人身躯上面。然后从这十七节一直进到十八节，你就开始看得出来，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我的伤痕为何医治为何无法医治不能痊愈，难道你待我有诡诈像流干的河道吗？我们从表面上去看十八节好像是耶利米个人的一个痛苦跟伤痕，然后他觉得神，他说像待我有诡诈像流干的河道，流干的河道就是当时的那个河道，到夏天的时候雨水一冲下来，那这河道都是水嘛，但是如果雨水不来，那河道会是干的，那你又不知道什么时候雨水来。所以如果一个旅客他走到了河旁边，靠近河旁的时候就觉得一定会有水，那一到了河水河道旁边，哇，怎么是空的，那第一个感觉什么，我上当了。那请问在这里讲什么，上帝你骗我。弟兄姐妹，你祷告的时候，你哀歌的时候，什么时候你敢跟上帝讲说，上帝你骗我，你待我有诡诈，意思就是说上帝你骗我。那骗什么呢，就是上帝你说你应许我会成为铜墙铁柱坚城，但是没有啊，我的环境是越来越糟糕啊。那痛苦跟伤痕又是指什么呢，在耶利米的这个三十章里面呢，他曾经这样描述说他说我要将你赶散，我要把你赶散到那些万国去， 但是却不会将你灭绝尽尽。我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你的伤痕，没有人为你分数，所以你伤痕没有人能够帮你包你的伤。你没有医治的良药，你为何损伤哀嚎？你的痛苦无法医治，我因你的罪孽甚大，罪恶众多。所以对耶利米来讲呢，他一方面他是碰到那个神的应许，这样子好像他这个整个环境越来越糟糕，所以他已经走到一个地步，他信不过神了。他说我这样走下去，我怎么走下去？就有点像这个人生走到半场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特别是我们在中间的弟兄姐妹，你不管你信主到多长的时间，你常常走到这个半场，说我走不下去了，上帝，我走不下去，我觉得你是骗我，我的环境怎么越来越糟糕。当你走不下去的时候呢，这个突然就十八节蹦一下就跳到第十九节，他十九节耶和华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回来，使你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就是把贵贱分开，你就可以做我的口。对不起，我们每次看那个圣经的经文，特别像旧约的时候，十八节怎么跳到十九节不知道。其实十八节跳十九节可能就是整本的新约放在里面，要不然你怎么跳过去？蜂蜜在哪里？你生命里面，弟兄姐妹，我们在讲那个耶利米哀歌，是我们生命里面有那么多类似的过程，我们走到这里怎么走到那里，怎么从什么从十八节走到十七节，十八节走到十九节，我的伤痕，我这样深的伤痕，我觉得神骗我了，崩一下，神说你若悔改，你若转向我，我就把你恢复你的原职，先知的原职。所以这里其实是个很危险的状态。弟兄姐妹，我们信主走到一个阶段，我们岂不都经历过这样的状态吗？那我在读这段话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东西。因为耶利米在里面有一个假设，主啊，你呼召我成为铜墙铁壁，他们都不能胜过我，所以我应该一开始就是铜墙铁壁，他们再怎么给到我的压力，我砰，我给他打回去。但是到了新约里面去看使徒保罗，他不是这样处理的。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那段话他是怎么处理的？保罗这样说，我曾经到过三层天，神恐怕我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至高，所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身上，就是撒旦的差役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至高，为此我三次哀求主，这是哀歌，求主挪去这刺，但是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第十节就把那个整个蜂蜜就挤出来了，所以我为基督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然后那个蜂蜜就是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耶利米走到一个地步，他像一个中保，他代表人到神面前，人离弃他，神暂时离弃他，他站在旧约的好像一个十字架里面，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但是耶利米是不完全的，耶稣基督是那至终真实的耶利米，他承受了这一切，没有放弃神。耶利米在这时候已经靠近要离弃神的地步，耶稣基督承受了这一切，把我们的哀歌转成乐歌，把我们被烤焦的人生转成蜂蜜蛋糕。那我们就很好奇，那后来耶利米怎么样？后面二十年，等到他走到第五十年的时候，他的生命是怎么样？这也记载在耶利米的耶利米书后面那一卷书《耶利米哀歌》第三章里面。 我们看到这个那个里面有一个转程是很精彩的。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他这样写，神使我住在黑暗之中，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我哀求，他使我的祷告不得上达，他使我的道路端曲，他撕碎我，使我凄凉。第十二节，嗨，这我们中国人最常用的，他说神张弓把我当箭靶子。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当过箭靶子？他把箭带中的箭射入了肺腑，我成为众民的笑话。然后他这样祷告说，我的力量衰微，我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耶和华求你纪念我。那个纪念又回来了，如阴沉苦胆的困苦窘迫，我心里想念这些事，就在心里面忧愁。然后第二十一节，砰一下我想起这些事，我心里面就有指望。我们不是消灭，是出于神诸般的慈爱，是因为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个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我的心说耶和华是我的份，我要仰望他。每天上午起来之后，你可以试着来这样祷告，主啊，每个早晨都是新的。因为这句话是含在耶利米的哀歌里面，是含在耶稣的哀歌里面，是含在我生命的哀歌里面。我的生命里面，我的哀歌，我可以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唱出乐歌，我的生命能够涌出比蜜更甜的一个丰盛的生命。